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雨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最近在忙办公室的搬迁，有许多琐碎的忙碌，也对于这一栋上班差不多8年半的办公大楼有一些的不舍。因为雨恩的家跟教会都还算靠近办公室，就觉得真的很方便。去敞看了未来那个新的办公大楼，是我们暂时的一个中继站，也觉得很新鲜，有新的店家、新的环境。但是因为大家要分布在不同的楼层或是附近的地点上班，对于外向的E人雨恩来说呢，就是一个需要学习独处的时刻了。接下来有关系就没关系， Kevin 老师和严寸要来聊聊孤单并不是你没有价值的控告，一起来收听。
沟通不良伤感情，话不投机惹怒气，有关系就没关系。
Hello， 我是 Kevin，欢迎收听有关系就没有关系。今天又来到我跟严寸00后的代表跟我们来做跨世代的对谈。来，严寸跟大家问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严寸。
哦，怎么听起来好像觉得很累啊。
我想问 Kevin 哥，就是过年的时候不会觉得就是跟平常没有见的那种亲朋好友相处会觉得会有疲乏的状况吗？
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讲，我们这个世代的人应该会不会追求说我要有很多的好朋友，所以其实即便是在过年，在有限的这样的一个节日里面，我们也是会选择性的跟一些亲朋好友互动啊，所以我不会说有事没事谁干嘛干嘛我都要去凑热闹嘛。
但不是还是会有那种就是可能就是大家会来拜年，就是还是要有一些就是必要的互相寒暄的那种部分。
以前在比较乡下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比较容易啦，就是你去他家他去你家。可是现在大家好像很少是真的去人去拜年嘛。
对啊。
所以现在的这种人际关系，我觉得我会觉得你自己可以去做一些选择啦，就是到底我要跟他多近多远，就是你可以就是很简单，像现在我大概很多就是发个讯息嘛，那有些人我都觉得说哎呀这种形式其实都没有必要的，就是大家觉得有多少人真正认认真真的看说收到了谁的这种拜年的讯息啊？
哦，对，
因为都是大同小异嘛。
嗯，
所以我反而觉得说，像我们古老的时候哈，你真的写一张贺年卡片，用手写的，然后去寄信，用邮局送到，那才会感觉到哇，这真的是好朋友才会这么做啊。对啊，
被祝福的感觉。
那我很好奇，像你们现在这个年轻的世代，你们应该。你身边还有人在写信吗？还有人在写这种贺年卡片吗？
我会写。
你会写？
对啊。
你真的是哇，非常的不典型。
但是我也有一些朋友是会写的啦，就是我是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就是他只会收，就专门收卡片，他不会写卡片，因为我是那种会想要写卡片的人。然后我也有一些朋友是会写卡片给我的，这样，就是觉得因为平常虽然就是在网络上，可能很久没办法见到面的，只能在网络上就是传讯息的，然后觉得就是逢年过节寄个卡片，就是很有那种味道，就是意思，比如说要过年的时候，然后就写一下去年的感谢啊，然后说今年我们度过什么样的日子，很高兴，就是之后请多多指教这样。
所以你会特别跑去书房啊这种文具店去买卡片吗？
我卡片是自己做的。
你还自己做？
哦，对啊，
你真的是比我们还要用心啊！我大概觉得以前每年，从圣诞节开始了，圣诞节过年大概就会去做这件事情。可是，曾几何时，好像已经没有做这件事情了，因为这个时代太方便了。
哦，对，
太方便去表达这样的祝福，但是我觉得它也变成好像一个形式。好像就失去了你说的那种感觉，
所以要有时候特别做一些平常不会做的事情，我觉得就会收到人就会觉得很感动。
嗯，所以你应该生错时代了，里面住着那种我们这个时代的那种老灵魂。好，那你有没有发现好像人与人之间啊，似乎是有一条线的。
嗯，相处上面的那个吗？
对，就是有一条界限，那只是不同的人，你跟不同的人那个线不太一样。
哦，对啊，当然
远近不太一样，
是，
对不对？
对，
好，所以我觉得虽然我们看不到了，我觉得在人与人的互动上面啊，这条线我们应该要，特别是身边重要的一些关系，重要的人，我觉得这条线你要越能够清楚了解到底那条线怎么样是比较适合，
对，
会比较好，
是，
不然呢
踩到人家地雷。
对，就是你以为在界限内，可是呢
你在外面，
对，你就踩到人家地雷，你就跨到人家的界内了。
嗯，
那或者是你觉得这样就够了，然后呢对方会觉得你怎么跟他那么疏离啊。
嗯，对，
哦，有这种感觉吗？
有啊，就是如果是以我的状况来说，就是讲刚刚讲到这个人际界限的部分，
嗯，
对于我来说，就是我会以关系的远近来分，嗯，就跟我们的节目一样，有关系就没关系。
是是，
对，就是有关系的时候，其实做了一些他可能比较冒犯到我界限的事情，我可能就会想说，嗯，哦，没关系，他也不是故意的，毕竟我没有关系嘛，
嗯，
就想说哦，没关系，偶尔几次他可能也不太了解，嗯，我可以跟他讲。但如果是那种就是不太熟悉的人，然后他可能做一些冒犯到我界限的事情，比如说我觉得我跟你没有那么熟，但是你会干涉我的决定，或是觉得我就是他对我的决定跟我所做的事情有一些评头论足的部分，我觉得他就会踩到我的地雷。
哦，
对，这样。
所以听起来言寸你应该是还蛮跟人家保持着这个适当的距离，对不对？
哦，对耶，哦，对耶，我突然发现，对。
那你会不会觉得自己会不会有一种有时候会觉得有点孤独孤单的感觉啊？
哦，我觉得会有，就是在很久在更小的时候，其实我会应该说我不太，我可能没有发现我会跟别人保持距离这件事情。
嗯，
然后我就会觉得，因为我有一些朋友是那种很会交朋友类型，像交际花，就是他可以就是莫名其妙去哪里都会有朋友，
嗯，
但对，但我就不是那种人。然后我有时候就会觉得说，哦，是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导致我都没有朋友，这样。
嗯嗯嗯，
对
对，所以像你这样的一种感觉，在你的小的时候，从小到大里面，有没有一个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记忆呢？
我觉得其实从我国小到高中都蛮有这种状况的。如果是以这种，就是也就是 Kevin 哥讲那个孤单的感觉嘛，
嗯。嗯，
对，应该是国小到高中的时候都会有。
嗯，
因为国小到高中的时候就是一个群体嘛，
嗯嗯，
然后你的朋友其实不太能选择，因为大家都在同一个班级，然后有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在更小的时候你又不太了解自己，然后你也不知道交朋友这件事情是需要学习跟怎么做的。
嗯，
所以我之前就会为了，因为大家都会有团体，你总不能一个人，
嗯，
好啊，其实有些人很勇敢自己一个人，但我就不是，
嗯，
然后我就想说，那我也要去，就是要自己认识别人啊。就家长也会鼓励你说，哦，那你就去跟别人聊聊天什么的。
嗯，
然后我发现，就是那种孤单的感觉，是因为我没办法 就是你需要变成别人喜欢的样子，因为你可能你自己现在这个样子他不太喜欢，我们就没办法交朋友。就是你可能要改变一下自己的样子，然后可能要就是你自己做的决定可能还需要询问别人的意见，这就会有一种孤单的感觉，因为你没有被理解，
没有被理解，然后跟人家不太一样，
对，
融不进去别人里面，
对，
就觉得好像自己一个人孤单在这个群体之外，虽然他们其实在你面前，虽然你被鼓励要融进去，但是你就融不进去嘛。
对，就是或是别人可能觉得你融进去，但你就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你在，哦，这样听起来好像就是你会有一种你在包容大家的感觉，就是他可能别人会觉得说，哦，我们是朋友，但其实我心里想的是，那不是我真正的样子，我很多时候在
听起来有一种在忍耐的感觉。
哦，对，
是不是？
对，
并不是心甘乐意的。
对，因为我那个时候也不太会把我自己的想法跟感觉
讲出来，
因为我觉得讲了就是别人会觉得，
就被人家排挤，
对对对
对
对，
就跟别人不一样。
对啊，哦，哎，那刚刚我讲那么多，那 Kevin 哥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你说孤单的感觉吗？
对啊，因为我觉得 Kevin 哥看起来是一个就是很会，
不像对不对？
对啊，
外表上看起来
很 peace 很会社交的那种人，
好像人际关系很好，社交好像很好。
哦，对啊，
其实我要讲哦。我从小，我的原生家庭里面，我有六个兄弟姐妹，够多吧？
对啊，
可是你知道吗？我上面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然后最小的哥哥大我五岁，
哦，
我是第五个，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小我五岁，
哦，这个差距很大哎。
所以我虽然有六个兄弟姐妹，可是我上面跟下面，他们就差了10岁，然后我是一个人在中间。
哦，
所以你可以想象吗？我的成长的历程里面，别人都有这些哥哥姐姐或弟弟妹妹，我虽然也有，
对，
可是大部分还是我一个人。那像你刚刚讲的那个印象哈，我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我那时候为了想要融进到一个群体当中，我那时候有去参加童子军。国中的阶段
是那个会绑那个绳子，
对对对，就是我们要去露营嘛。
哦，对对对，
那有那个什么全国的童子军一起聚集在一个地方，所以人够多吧？
对，
人够多。然后当然我们学校的那个童军团也很多人，可是你知道吗？我旁边都是人，我却常常就在那个帐篷里面或在那个外面，我就感觉到我一个人的那种孤单的感觉。
哦，我也常常有的，对呀，啊，那种感觉，哎。
所以那时候不知道，我也不了解，我是这种很孤僻的个性吗？我明明觉得我好像不是，可是我却就感觉到这种孤单。
我觉得很常是会觉得，就是觉得自己明明不是孤僻的人，但是现状是这样，然后就反而会让我们更退缩吗？就是会觉得自己好像真的哪里有什么问题，所以在跟别人社交的时候就会可能没办法发挥出自己正常的那个状态。
对，然后看到身边那些同学啊，有些就好活跃哦，然后他可以讨老师的喜欢，然后讨同学就是都跟他很好，然后都可以聊很多，然后我好像都搭不上话。
对啊，对对
所以虽然我们隔了三个世代，
对，
可是我们好像有同样的遭遇，
这是人类共同的经验，
共同的孤独感，
对，
是不是？那这个孤独感到底是有问题吗？会有问题吗？所以我们好像常常就用这种孤独感，然后就制造了，其实有很多的，你看很多的流行歌曲，很多的这个小说漫画，
对，
很多的一些都在写这种东西，
是，
对不对？
对，
好像这个问题是蛮普遍的。那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
我如果是我当时那个状态的时候，我觉得我觉得我很积极在解决，虽然可能那个效果不是很好，就是应该说我像刚刚我努力融入了群体，我就解决了一部分的。我突然发现孤独感应该是分类别的，就是我解决了我在 实际方面的那种孤独，就是比如说可能要一起校外教学、嗯、然后要搭车的时候没有人跟我一起搭车坐我旁边、嗯、或是分组的时候要一起写作业啊，没有人要跟我一组，我觉得我去努力融入团体这件事情就补足了我这部分就是感觉会给别人呈现的那种孤独感。
嗯，
但我内心的孤独感我觉得要等到了就是大学，就应该说在这段时间我一直有在努力尝试去了解我的孤独感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嗯，
然后到了大学我发现我不用再困在一个群体的时候，我发现那个孤独感就降低了很少。
嗯，
欸，也不是，就降低了一部分啦。
嗯，
但是后续还是你要来了解一下你自己的孤独感的原因是什么，然后我就发现其实是源自于就是我觉得我不太会跟人家社交、
嗯、
然后我这件事情真的让我蛮自卑的、
嗯、
所以我就要学习就是如何跟别人相处、
嗯、
但同时又可以就是保有自己的部分。对，
嗯呀、yeah, 我其实也就是回想我自己的小的时候，我也感觉说虽然别人可能会觉得我算是，也许他们会觉得我是偏外向，可是我自己内心我会觉得说，好像我还蛮内向的，就是我自己里面会觉得我蛮内向的，或许就是因为像你刚刚说的吧，就是我们又希望我可以去融入别人，
对，
可是我又觉得我好像跟别人有一些不一样的这种想法跟需要，所以我并不想要跟别人一样，就是这么喜欢去交朋友啦，这么喜欢跟好像一些陌生的人都能够这样子打成一片啦、啊、
对、
哦、那我又不想要让人家觉得我跟他不一样，
嗯、
欸、那我又怕我说错话，所以我就可能就选择我不说，或者是我要说的时候已经被人家说了，然后我就干脆、
哦、就不说
就不说了。对，所以这些看起来其实也不是只有我这样嘛，你也会这样对不对、
哦、对啊，
我想我们身边应该有蛮多的人都是这样子。那好像知道原来也有别人跟我一样这件事情、
嗯、
就不孤单了。
对。
对不对？可是当我不去说，我不去理解别人的时候啊、
嗯、
我会以为啊全世界只有
我
是这样子。
对对对。
我就会加强那个孤单的感觉。
对对对。我也是后来才发现这种事情。
对，所以解决这件事情好像我们还是必须要去试着去表达一些自己的真实的想法跟感受、
哦、
然后也去有机会去理解我身边的人。
哦，找到普通感这件事情我发现真的蛮重要的。
蛮重要的，然后发现说原来还蛮多人也跟我一样、
嗯、
你就不会觉得孤单了吗？
对。
对不对？就是原来全世界不是都是你以为跟你不一样，所以你就会很孤单，就觉得别人不了解你。
对，有时候那个孤单还有可能是因为就会觉得自己的烦恼好像不是什么大烦恼、
嗯、
然后你就会觉得哦，好像自己很没有用，就会觉得那个孤单感也会因为这种想法加强。
是，所以我慢慢后来我会觉得，第一个我当然觉得我不需要跟别人都一模一样，
嗯，
好，那我就慢慢的会比较愿意接纳我自己有一些我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但那个不一样并不代表我没有价值。
嗯，
对，我跟人家不一样并不代表我比人家差。
对
对，所以其实那个去接纳了解接纳自己的那个过程，我觉得那个孤独感就会降低。
嗯，对，我觉得有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就是长大、
嗯、
所以年纪增长也会有一些不同、嗯、就是你会接触到不同的人事物，当你的视野扩大之后、嗯、你就不会，就比较不会局限，也不是说局限，就是你的因为是接触到的人变多了嘛，然后学习到的事物会变多，你就会发现那些以前的问题好像没有那么严重，因为你是可以找到其他方法去解决的。
嗯，
当然还是要先学习怎么解决，才会有那个就是孤单感减少的部分。
嗯嗯，而且我觉得从一些实际的一些实证的研究发现哦，
嗯，
比如说我大概就知道有两个跟这个有关系的一个研究，有人就是在研究说当你一个人漂流在一个孤岛， 跟你有两个人以上在一个孤岛里面的存活率，
两个人比较多吧？
对，对，
对啊，就是当觉得自己没希望的时候，另外一个就说没有，我们还有希望。
对，还有一个可以增强你的那个求生的意志。对，他其实这就是一个人，这个很多人说，其实上帝创造人，他其实是一个群体的动物。
对，
对，他并不希望人是一个人孤孤单单的。所以在圣经创世纪一开始，上帝的第六天的创造，他其实就创造了亚当跟夏娃。对，就是觉得看那个人亚当孤孤单单一个人不好，所以他就去从亚当的身上抽了一根肋骨，然后再吹口气，然后就造出了这个夏娃，要成为亚当的一个
伴侣，
帮助去协助亚当。对，所以其实从这个创造论这件事情也可以看到，上帝造人的心意就是希望让人不要孤孤单单的一个人。
对
对，那另外我还看到一个研究，我之前有谈过，就是那个哈佛大学那个成人发展研究里面，他们就研究说，其实孤单这个感觉啊，是一个很大的杀手。对，就是在他们研究那个群体当中啊，如果当他们慢慢慢慢的在他的长大成熟的过程当中，到后面进入到终老的这个过程里面，如果他们是身边是没有人际关系的，没有那样一个好的人际关系的，其实他们在即便他们活着，他们的那个幸福感、幸福快乐感是很低的。然后他们也更进一步会影响到他生理上的状况。对，那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有一个新闻，这个在疫情期间，很多确诊嘛。
对，
在刚开始其实那个死亡率还很高的时候，大家都很担心被确诊。
对，
那你知道全世界那个就是在那时候的研究里面，哪一群人他确诊之后的死亡率是最高的？
自己一个人。
什么样的人是自己一个人？哪一群人？你想想看，什么样的人会一群人孤孤单单，一群人可是却孤孤单单？
独居吗？
没错，就是老人院里面那些躺在病床上，他们即便有很好的医疗体系哦，他们有医生护士，有这些可以去急救，可以去抢救，可是他们的死亡率却一样是最高的，为什么？
因为他们没有跟人家互动，就是
没
有高品质的人际关系。
他不要说很多的互动，他有时候连家人都不在身边。
对，
对，他们就一个人孤孤单单的躺在病床上面。
嗯，
对，所以就是那个孤单这件事情，孤独的那个感受。所以为什么需要人际关系？
就是来解决我们孤单的感受。
对，我想或许它有很多不同的层面的意义啦，但是我觉得刚刚我们提到的一个彼此的幸福的感受，
对，
互相的一个协助支持，那另外呢就是它可以让我们因为有那样的一个幸福被支持的感受，它也可以增强我们的 maybe 是免疫系统。
对啊，不是都说那个心理影响生理，
爱彼此那种连结啦，爱的连结，而且是一个有意义的连结。
是，
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
好的，大家拜拜。
我不喜欢一个人，孤独一个人，疏散夜空的星辰，期待有人陪我度过每个日出每个日落。曾经总是一个人，孤独一个人，面对生命的所有，我期待有人陪我。 如今不再一个人，孤独一个人，面对生命的所有，找到一份真爱，耶稣的爱，陪我伴我到永久。找到一份真爱，耶稣的爱，陪我伴我到永久。
谢谢柯敏老师和严寸的分享，刚为你带来的是泥土音乐盛小梅的陪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可以永远的真的陪伴我们，但是天父的爱确实永恒不变哦。你曾经因为别人认识的并不是真正的你而感到孤单吗？雨恩觉得适当的敞开自己和自我揭露，对于那些你真正想要珍惜的朋友，我觉得是可以尝试的，你会有不一样的收获。我们也都很需要同伴，愿天父赐给你好朋友、好同伴，在你的生活当中增添不一样的色彩。接下来的点播，爱情哇哇哇，天天妹要与我们聊聊冲突的破坏性与建设性，推荐好书《幸福说明书》，一起来收听。
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
我是史哥哥，
我是天天妹，
各种情感话题挖掘深度与广度，
挖出感动与温度，
为其中的美好惊叹不已。
诶，是惊叹还是惊悚啊？
以轻松漫谈的方式畅聊各种情感话题。
爱情啊，我挖我挖我挖挖挖。欢迎你收听爱情哇哇哇，我是天天妹。许多的夫妻在结婚之后，甚至在结婚之前，就已经感觉到彼此之间啊有很大的差异哦，不管是对金钱的观念啊，对家庭啊，对工作，对小孩子，甚至呢细微的生活习惯，都有可能有很不同的看法和坚持。但是当发现差异，比如说牙膏应该从哪边开始挤啊，从中间挤还是从最后面哦往上挤，还有上完厕所没有把盖子放下来等等，发生冲突了，吵架了，就会使一对伴侣分道扬镳吗？会这么严重吗？其实我觉得世界上每一对夫妻都有可能吵架，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跟自己另外一半呢发生了吵架哦，不要觉得很气馁，或者觉得啊怎么会这样哦，我真的觉得吵架很不好或怎么样之类的哦，或者觉得自己是不是婚姻要完蛋了哦，这个关系要完蛋了，我们绝对不是唯一会吵架的夫妻。所以会吵架是蛮正常的，会有冲突是蛮正常的。能不能够维持夫妻之间的关系，这个亲密关系并不是没有冲突或者不会吵架，而是面对冲突的态度。所以当有冲突的时候呢，通常是什么样的情绪表现呢？我就曾经听过一些婚姻咨商专家把夫妻的冲突的形态大概分成了三种类型，还蛮有趣的哦，你听听看当个参考。好，第一种类型，乌龟对乌龟。乌龟对乌龟，两个人都很害怕冲突，不喜欢冲突，习惯于委屈自己，求得彼此的关系上面的和谐，所以很容易啊闷着不讲话，用冷战的或是息事宁人的方式。那如果在这个情绪比较平息了之后，两个人能够尝试讲出造成不愉快的原因，然后和谐的沟通， 那么呢就有可能来避免下一次同样的情形发生。我觉得乌龟对乌龟的类型哦，最怕的就是一昧的忍耐，表面上看起来都很平静很和谐，可是内心里面呢可能已经压抑了很多平常的不满，那日积月累的等到结婚过了十年啊二十年三十年啊然后才爆发出来，像这个出现了族婚，族婚是什么意思？先说这个族这个字哦，一兵一族的这个族它有毕业的意思，这其实是日本呢在说啊我们毕业了，就会用族这个字。那族婚呢就是我从婚姻中毕业了。什么叫做从婚姻中毕业了？太棒了，我们完成了非常美的这一段婚姻，我们可以安心的去见主面了，不是这个毕业的意思哦。他的意思啊是指说夫妻两个人呢一直忍耐忍耐，等到小孩都长大了哦，小孩已经成年了，有他们自己的人生了，他们自己的生活了，然后呢这一对夫妻呢就决定我不用再忍耐啦，我要去过我自己想要的人生了，所以就离婚，那这就很可惜了。好，第二种的形态是坦克对坦克。坦克车很厉害吧，是吧？坦克车如果开上路的话，如果你遇到坦克车，不是他要闪你，是你要闪他，是吧？因为坦克车一开上路呢，他就会直接碾过前面的东西，他实在太厉害了，去到哪里都可以把前面夷为平地。什么叫做坦克对坦克呢？代表啊，这两个人可能情绪比较容易冲动的，好，一有不高兴就会不客气的很直爽的就直接给他讲出来，因为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有一些人会觉得说，我在这个吵架激烈的情绪当中，我反而呢有感受到被爱啊被关注的那种满足的感觉，所以他们觉得越吵呢好像感情越好，虽然在吵架的当中好像耗损了还蛮多的精神跟体力哦。对我来讲呢是耗损很多的脑细胞，可是对他们来讲啊，他们很享受在这个你来我往的吵架当中。说到这个呢，我就想到我有一个好姐妹，她就讲说呢因为她跟她老公啊，是坦克对乌龟，我这个姐妹是坦克，那她老公是乌龟，所以当他们两个吵架的时候呢，她很希望她老公呢也可以回嘴啊，两个人来一场激烈的冲突吵架也没关系，但是她老公呢就会像乌龟一样就是慢慢的退场。她老公是一个个性非常温和的男人，我这个像坦克车的姐妹呢就跟我抱怨说，每次都吵不起来，你知不知道憋在心里面有多难受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哦，每个人真的都不一样，有些人就很害怕坦克车这种类型的，这么直接，这个情绪一下子就给我倾倒过来，好像这个遇到龙卷风，实在太可怕了。但是有些人呢可能是很喜欢的，或者他很习惯这样的一个比较激烈的吵架的模式，只是我个人真的是境界不明啦。把所有不满的情绪发泄出来之后呢，自己爽了哈，可是对彼此来讲啊，可能增加了无形中的情绪上面的负担。我没有很喜欢坦克，但是呢，我也没有特别欣赏乌龟。我觉得中庸是一件还蛮重要的事。好，第三种的形态呢就是乌龟对坦克。这样的沟通模式呢经常会产生适应不良，尤其不同沟通模式的两个人在结婚之前呢，你可能呢会觉得，哎呀，对方的沟通模式跟我很不一样，个性很不一样，我真的觉得他好迷人呐。就像我那个坦克车般的姐妹，她当初为什么爱上她老公，就是因为她老公很温和啊。通常坦克车类型的人会非常欣赏乌龟型的温和跟柔顺，觉得他们脾气真的好好哦，怎么这么有耐心，哇，怎么这么温柔。那乌龟类型的人就觉得坦克车型的人呢好有个性哦，好直爽啊，跟你说话聊天呢有种非常的愉快哦，因为你很豪爽， 于是两个人就坠入爱河了。然后结婚之后在沟通上就渐渐的浮现问题，坦克车呢就会怪这个乌龟，你怎么那么慢呢、啊、你快点回答我，你快点说，哼，你都不讲，你看你就是在逃避问题，你是不是不想沟通，你说啊你。然后乌龟型的人呢就会很伤心，哼哼，你现在都对我不温柔了，你一天到晚都对我大声小声，一定要逼我表态，你不爱我了。所以双方都感觉到很挫折，很疲惫，很无奈。说了这三种冲突类型，乌龟对乌龟，坦克对坦克，乌龟对坦克，你觉得自己比较偏向乌龟还是坦克，还是综合体？好，或许大家多多少少都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我觉得不妨想一想哦，你跟你的伴侣通常吵架的情形是什么样子呢？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就是你在跟对方发生一些冲突吵架的时候，如果你还有点理性在，也许你可以试试看哦，记录下来最近几次的吵架的状况，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起初是因为什么事情开始引发不愉快的情绪呢？那你跟他的反应是一下子翻脸，还是像那种暴风雨来临前的乌云逐渐的酝酿，还是一方不讲话，然后另一方不断的碎碎念？或许你会在这个记录当中哦，发现你们还有更独特的吵架的模式。好了，那说到这里呢，天天妹只是认为哦，不管你是乌龟还是坦克还是什么其他的，有可能是原子弹也不一定。我觉得其实那都不是重点，因为每个人的个性都不一样嘛，没有哪一种比较好或者是哪一种比较不好，好像你嫁给乌龟型的或是嫁给坦克或者嫁给原子弹就特别差或怎么样之类的。当然我觉得下好离手，所以在结婚之前呢还是要睁大眼睛观察个比较清楚一点。但是我个人认为会构成婚姻变得幸福或者破裂的关键因素，还是在于这两个人到底怎么面对冲突。因为天底下没有一对伴侣是不会发生冲突的嘛，不管你的个性如何，修养怎么样，你跟另一半就是会有不同的地方啊，那有不同的地方你就要面对差异，那差异往往就会带来冲突，那处理不好呢，这个冲突就会变成了吵架。好，讲到这里，你有没有发现我把冲突跟吵架分开，我没有画上等号哦。我常听很多人把冲突跟吵架就画上等号，然后说哎，结婚前呢、谈恋爱的时候呢多吵架是好事啊，因为多吵架可以认识彼此。其实这个逻辑呢我觉得有一点怪怪的、其实我不是很认同。吵架的意思是争论吵闹，而冲突的意思是碰撞冲撞，两个人因为在性格、观点、需求、选择或做法上的不同而引发的碰撞。所以对我来讲，冲突是铁定会发生，但是不一定会上升变成争论、吵闹比较具有破坏性的情况。所以发生冲突是很正常的，可是怎么做不会让冲突变成争论、吵闹，我认为这才是重点。所以我不太认同什么多吵架对关系很好的论点。好，当然这是我个人的论点，也许你的想法不一样。对我来讲，我觉得人在争论吵闹的时候通常都很不理性啊，很容易说出非理性的话，不小心攻击到对方，伤害到对方，然后自己又得内伤。还有呢，争论吵闹的时候非常耗损脑细胞。我回想从小到大，如果我跟别人发生吵架的时候，我的脑子基本上都是宕机的状态，我根本没有心力去理解对方的意思，因为我的脑子已经下线了，好吗？所以呢，我认为在亲密关系里面发生冲突碰撞很正常，可是怎么做不要让它变成争论吵闹，耗损彼此的爱跟脑细胞才是重点。 待会儿呢就让我来分享一下这本书《幸福说明书》。这本书呢对于怎么面对冲突有非常具体的分享，我觉得非常棒的内容，待会儿继续跟你分享咯。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爱情哇哇哇，我是天天妹。紧接着要和你分享的是幸福说明书，得着婚姻中的自由与满足。那这是一本翻译书，作者有两位，尼尔安德生、查尔斯麦兰德。那这本书我觉得非常棒哦，已婚未婚婚前婚后都非常的适合读，因为我觉得这本书呢就是把在亲密关系里面，尤其是这个夫妻之间这样的亲密关系遇到的，像是在金钱啊、生活习惯的不同、原生家庭的不同、个性的不同，还有男女先天上的有什么样的差异，这些问题呢很具体的去做分享，然后也很具体的让我们知道可以怎么做、哦、去面对这些的差异。所以我觉得这本书非常的好。那我也要先跟听众朋友特别说明，天天在节目当中介绍分享幸福说明书呢不是业配，但是我非常的感谢学员传道会授权给我，让我可以在节目里面分享推荐给大家。那如果你想要更多的了解这本书的资讯，你可以看介绍栏那边有网址、哦、点进去就可以看到这本书的介绍。那如果你要购买的话呢，也可以透过这个网址、哦、这个连结。好，继续来分享。我觉得哦，不管你的个性如何，你是乌龟还是坦克还是什么其他的，好，我觉得这些都不是真正会构成婚姻是否幸福或者是破裂的原因，而是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冲突跟处理冲突。处理冲突的时候呢，两个人呢、啊，丈夫跟妻子都会有不同的体验啊、方式啊，还有不同的观点呢、啊，所以你们处理冲突的模式可能会很不一样。而且我也不认为有什么最佳的处理模式，因为每对夫妻都不同。A 对的夫妻，诶，他们用的很好的解决冲突的模式，不见得 B 对夫妻可以直接的复制。你可以当个参考，但是重点还是这一对伴侣自己要去沟通，要去讨论，找到最合适我们的解决冲突的办法。好，所以今天在节目里面呢，我就不去聊说诶有哪些解决冲突的好办法。好，反倒是我觉得幸福说明书它把重点呢就是放在这对夫妻、这对伴侣是怎么样面对冲突的。而怎么面对冲突就会让这个冲突呢是有破坏性的或者是有建设性的。什么叫做具破坏性的冲突呢？在书里面提到的，当配偶双方都不了解原来对方所分享出的不同的观点对你们彼此是有价值的，好，他看不见彼此的不同有什么价值之处，当他看不见的时候，这个冲突啊，它就不是具有建设性的了，它就很容易会变成破坏性的。因为有一些人呢，他会觉得，诶，你怎么跟我不一样？你很奇怪耶。就是你可以从他在面对彼此差异的那个态度呢，你就知道他不认为我们两个人的不同其实是有价值的，它是有意义的，它是很好的，因为我透过这个不同的地方，我让你更多认识我，然后我也想要更多认识你。可是呢，具有破坏性的冲突就是他看不见这个价值，他觉得这没有价值，这是给我带来麻烦。 你看不到价值的时候，你就会想要跟他争竞，非要你赢或我输，或者是我赢你输，好争个死活。他往往呢会透露出这样的讯息，照着我的方式做才是最重要的。还有呢，具有破坏性冲突的配偶啊，他们采取的是自我的防卫，包括猜忌啊、压制、指责、攻击，或者直接的逃避，以及呢，配偶双方会固执己见，不愿意考虑对方的观点和意见。还有配偶呢，会因着两个人的差异呢，为了要争个输赢，所以就会开始人身攻击，而不是专注于问题的本身来讨论。再来，还有一种态度哦，很容易让这冲突变成具有破坏性的，就是个人的意见和主张超越了婚姻的价值。这就好比说，我跟史哥哥，我们两个的个性非常的不一样，但是当我们两个人意见不同的时候，心里面有产生一些负面的情绪的时候，我们往往就会开始去思考说，诶，那我们两个是为什么要结合在一起呢？我们两个为什么会决定要进入婚姻呢？好，我们就会开始思考这个起初的爱是什么，结婚礼拜的时候我们两个对彼此的那个誓言跟承诺是什么，我们开始去思考这个婚姻的价值。好，也许你会觉得，哎，你们两个还真理性哦。哎，对，我们两个的确是蛮理性的哦。就我们两个很容易在发生冲突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开始去思考，我们两个到底是为了什么而结合在一起成为夫妻的。我们开始去思考婚姻的价值，婚姻的价值显然胜过我们自己个人的主张。好，虽然婚姻当中最重要的男女主角是我跟他，可是呢，最重要的是我们彼此的结合的这个婚姻的价值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为了这个我们两个所认为的最重要的婚姻的价值，我们会愿意的放下跟退让，不再坚持自己的观点，而是会谦卑的去倾听对方。好，说完了具有破坏性的冲突，那来分享一下在幸福说明书里面提到的什么样的冲突是具有建设性的呢？因为发生冲突每一对夫妻都会发生嘛，但是为什么有的婚姻就走得过来，有的婚姻就是走不下去呢？而且有的人走下去呢是很忍耐很忍耐痛苦的走下去，但是有些人呢，诶，他是幸福是越来越加温的。那这个就是我们怎么面对冲突，让这个冲突呢它是具有建设性的，有建设性的它就会给这个婚姻呢有带来更多的可能性跟出路。好，所以在书里面呢他就提到了，当配偶双方了解并且彼此的倾听的时候，才能够做出认真负责的选择。好，我觉得这边写得很棒哦，他这边并没有写说完全的认同跟理解，他只说配偶双方了解并且彼此聆听。也就是说，在发生冲突的当下，我们愿意用心的去聆听对方，那个时候我们或许都并没有真正的理解对方到底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或者你可能不见得完全的认同对方的观点。但是他这边提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态度，就是你要保持，你要拿出来的那种态度就是我愿意来了解，我也愿意来倾听。所以当你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出来的时候，你们彼此就比较能够做出认真负责而且对双方是比较有利的选择，那这个冲突就会具有建设性。好，再来是彼此之间存在合作的精神，而且你们愿意委身于婚姻来寻求双赢的局面，不存在我输或是你输，我赢或者是你赢，而是双赢的局面。还有呢，什么是具有建设性的冲突呢？我觉得这一点呢，特别是针对基督徒来说的哈，就是按照上帝的方式来做才是最重要的。好，虽然圣经里面没有提到说牙膏应该怎么挤，毛巾应该怎么放，衣服应该怎么折怎么晒，但是呢，圣经里面有提到在面对婚姻在面对关系的时候 的属灵的原则。所谓属灵的原则，就是帮助我们去认识到在关系里面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所以虽然圣经没有直接告诉我们说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但是当这一对伴侣你们彼此都是愿意来寻求上帝的时候，你们一起祷告，你们一起为着你们遇到的婚姻的难题来祷告，求上帝在你们的中间来帮助，来引导你们，来找到一个最合适你们的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这样子的一个态度，你们的冲突就是具有建设性的，它一定会使你们的关系更上一层楼。好，接下来呢，什么样的冲突具有建设性？就是当发生冲突的时候，你们双方都不会自我防卫，而是认为对方是基于对婚姻真诚的关切才会意见不同。还有呢，意见不合只限于问题本身的讨论，而不会涉及人身的攻击。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很重要，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婚姻问题哦，真的还蛮容易会上升到人身攻击。哈，你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猪队友，你泡牛奶都泡成这样，因为你看你这个在打扫的时候呢都不认真，你就是一个不卫生的人，它就会上升到一种人身攻击。具有建设性的冲突就是这一对伴侣哦，他们在面对意见不合的时候，他们是着眼在这个问题的本身，而不把它扩大变成人身的攻击。好，再来呢，什么是具有建设性的冲突？就是婚姻当中彼此的关系比输赢和对错更为重要。他这边并不是说对错不重要哦，因为很多时候会产生这个冲突或者发生问题，他的确会涉及到对错，可是他这边指的就是呢，在我们去厘清到底谁对谁错之前，我们要先有一个观念，就是婚姻当中我们彼此的关系是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我们必须先确认这件事情的存在，这是我们关系的一个基础，这也是我们面对冲突的基础。当我们有这样一个基础的观念的时候，我们去面对跟讨论在这个问题本身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到底你怎么做我怎么做，你怎么想我怎么想，这个当中有对错吗？好，我们用一个爱对方的，为着我们婚姻的好处的缘故，我们去厘清它，我们去讨论它。所以我觉得重点不是这个人的个性怎么样啊，当然或多或少是会带来一些影响了，可是我觉得那个不是太大的影响。我觉得重点就是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冲突。因为当一个脾气火爆型的人，史哥哥就是脾气蛮火爆的啊他就是那种来得快去的也会蛮快的人可是呢，当我跟史哥哥面对冲突的时候，虽然他的脾气蛮火爆的，可是他是一个愿意把我们彼此的关系呢放在对错的前面，还有呢他很愿意用心的来聆听我的想法跟我的心声。所以虽然他的脾气火爆，但是并不因此就破坏了我们的关系，而是因为他面对这个婚姻面对冲突他的态度是非常的良好，非常的棒，非常的让我感觉到被爱跟被接纳。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能够来帮助伴侣啊在面对冲突的时候你们可以顺利的度过，还会因为这个冲突呢加强了你们彼此的认识，然后你们更多认识之后呢，你们的信任感呢增厚，好，你们的关系更上一层楼。所以我觉得冲突绝对是很正常，重点是怎么面对冲突，以至于这个冲突不是具有破坏性的，它是具有建设性的，它带来的是一个更好的一个帮助。好，聊到这里呢，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想法，你觉得你跟你的另一半是怎么面对冲突的呢？你觉得在冲突当中最让你劳心劳力的地方在哪里呢？真的很希望你愿意留言跟我来分享，让天天妹跟史哥哥呢可以更多的来了解你。那之后呢，我也会再邀请史哥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哦， 怎么面对婚姻中的冲突，分享一些我们自己的生活的经验谈给听众朋友当一个参考。我始终觉得自己不是什么老师啊，好，所以我在这里不是教导，就是一个分享生活经验的分享。那再来是呢，幸福说明书真的是一本很棒的书，里面呢把怎么面对冲突解决冲突还有沟通的风格都讲得很仔细，非常的具体，推荐给大家。好，下一次在分享幸福说明书的时候呢，要介绍书里面提到的关于受造的男人和女人。我们都知道男女大不同嘛，一个从金星来，一个从火星来，非常的不一样。那用语上有很多的不一样，感受上有很多的不一样，还有在面对性有很多的不一样，还有在面对压力的时候，诶，怎么样释放压力的方式，好，可能也是非常的不一样。所以下一次就来分享男人跟女人，期待在空中再次和你一起来读这本好书咯，拜拜。
谢谢天天妹的分享。宇恩的冲突类型应该是偏向坦克类的吧，曾经因为想要跟好朋友厘清我们发生的问题，而对方的反应完全跟我不一样，他觉得事情过去就好了，只想要忘记，那我就觉得不行啊，要讲清楚，我们要下一次才不会有一样的问题发生。那过了很多年以后，我们就发现哇，彼此的沟通类型还有性格真的非常的不一样。天天妹也提到了在幸福说明书当中具有建设性的冲突，你学起来了吗？愿意了解彼此，互相倾听，然后要有合作的精神，有双赢的想法，并且要按照神的方式来做，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决定。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或回馈，欢迎写电邮到汉语拼音清单 @良友.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注明清单，也可以到节目收听页的下方留言哦。我是陈宇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饭清单，我们下集再见咯。祝福你能够找到接纳理解你的人，活出天父给你的特质，拜拜。为什么没人能真正了解？